某一个程度内的霸道，你用力自制还收纳回来。但是现在的我们的大陆同胞，我看到有些人的霸道一定要人家和他的意的那个力道，是已经大到应该是收不回来的程度了，这个倒是有点麻烦啊。有一次我和台湾的朋友聊到和大陆人做生意的经验，我说天下哪里都有人会害你，那不奇怪，但是一般而言，你搞我当那一下被我拆穿了，通常也就不敢再跟我同一招玩第二遍了，总要想点新招再出手嘛。可是我的大陆遇到的有些人是同一招被我拆穿了好几遍了，他还是对我出同一招，我渐渐才明白他是没有助手的能力，他根本是刹车线被剪断了。我害人是想害的时候可以害，不想害的时候可以停，收发之间是可以自主的。但有些大陆的合作对象，他真的是想停也停不下来，做错事被我一耳光还犯，又被我打一耳光还犯，已经痛得要死掉了，还是停不下来，我只好逃了。2020年1月13日星期一，我们来到地球上。我说我们这个世代的台湾人居然会遇到一个哑铃，叫做对自己的心一定要冷漠的强大催眠指令。或者是这个世代的很多大陆人都面对到哑铃时，无论如何都要人家和你的意，一定要咬住别人不放的控制欲霸道。我可以不和你意，但你一定要和我意，就叫霸道。而且你知道这种霸道甚至非常狡猾的地方是，无论是我们台湾大陆都一样，那个霸道有时候会表现在非常柔软的地方，甚至是黏黏缠缠的，什么老公你不在乎我的感受，老公你都不在乎我的感受，老公你还是不在乎我的感受，这也是霸道，一定让老公在乎他的感受，用一种受害者柔弱的姿态来耍霸道的绿茶婊也是有的。所以呢，申屠家讲说这个世界上本每个人选的哑铃是不一样的，那很多人选择的哑铃就长得是太过沉重，所以被砸伤了。这世界上无论台湾大陆人甚至是美国人，都背负着非常沉重的心理制约，作为哑铃有生之年是不是能够突破它，这都很难说。看到很多情况我都觉得好像选得太重了，没有机会突破了，可能这个人生是要体验些别的东西，学习别的东西吧，但是至少不是我们庄子练心力这一套东西，因为他那个哑铃实在太夸张了。所以申屠家说，如果你今天刚好成功快乐，那也只是侥幸而已了。我们每个人本来人生设定的挑战就不一样嘛，这样的情况之下，你真的不能用自己的成功来嘲笑不成功的人。我现在想想就觉得说对呀，有一些我眼中觉得哇，这个人怎么那么废人，做事情这么不认真，连养活自己都做不到了。什么什么，当我在瞧得起那些人时候，其实从某个角度，我从能量的世界重新来看待这些事情的话，也会觉得人家运来的哑铃是何其之重，他刚好玩不赢这个游戏就 game over 了，这也是有可能的。同样重量的哑铃如果放到我身上的话，我真的可以吗？我真的练得成吗？我一直都记得我那个朋友的妈妈批评我的话，看了我的修道病，跟他儿子讲，我不会说你这个朋友的道家是假传，我也认为他是真传，但是你要知道你的朋友是一个的天独厚之人啊，谁有他这个资本可以练道家？他的天独厚之处在于他有一对让他完全不会有罪恶感的父母，这个东西真的是我人生实相一个重要的出口。我爸爸妈妈随便死一死我也不在乎，那可是你们的人生不像我得天独厚，有一对让我不会有罪恶感的父母，对不对？我也觉得哎呦，我今天在这边讲道家实在是把话讲的轻松了，因为你不晓得对很多别人来讲练庄子是多么困难的一件事情，道家其实还蛮贵气的，很多人也没资质练，没资本练。所以他接下去讲，有很多人因为他没有残废就笑我残废，这样的人很多。我一开始是很生气这件事情，可是到了老师这边，渐渐的就觉得好像这个脾气越来越没办法发了，然后就算了。比如说如果今天做心理咨商，我们有一个负面情绪会说我对你有一个情绪 你是不是能够感受到我的感受？你愿意感觉我的感觉？你愿意尊重我的感受吗？这是心理咨商中常常出现的对话。当然，这不是正确的心理咨商。正确的心理咨商是承认事实疗愈法，但是这个画面常常出现。道家的疗愈法其实是另外一套，你的我执闹就随你闹，反正我不吃你我执这一套。你一次闹我不吃，两次闹我不吃，三次闹我不吃，你怎么闹我都不吃，那我执就会发现好像不用闹了，他的我执就会松懈下来。道家在处理我执是这样处理的，所以这个人抱着满腔愤愤，在他老师那边展现出他很悲愤，很愤世嫉俗，他老师根本不理他，一次不理，两次不理，三次不理，他觉得闹不下去就算了，所以不理他，让他到最后算了。这个是道家疗愈法的路径，跟某些心理咨商那种很注意对方的感受，去跟他做什么拥抱内在的小孩之类的活动，是完全不一样的做法。他说，不知道这是不是老师的正能量把我洗涤了，所以你说这老师教了我什么，也不一定有教我什么。我在他身边就是反正什么我直发作都没有任何回应，都打空拳，所以也就只好把这些我直放下了。我现在跟老师19年了，我已经完全忘掉我是少一只脚的人了。你今天跟我一起在这边学心灵的东西，可是却在我前面一直强调这些物质世界的东西，你不是很过分吗？子产也很恼羞，就皱着眉说，你也不必这样讲人家吗？这一段停在这个地方。这样的一个看法，活在能量的世界，活在潜意识的，或者说右脑的承认事实的世界里面，其实当你真的开始练了庄子基本功，学会承认事实的时候，有很多人在你面前讲很多东西，什么我这个人就是自我价值感不够好，或者说我错啊，请你原谅我，跟你道歉的时候，你都会觉得索然无味，你会自然而然对谎话没有反应，不会跟他的谎话继续周旋。你庄子练得越久，你不一定有精确的测谎技能说这个是谎话，比如说我是很爱你，很重视你的呢，我这个人就是自我价值太低，所以行动力不足，我受过很多委屈，所以现在想活得偷懒一点，之类之类的说辞。感觉这话听起来好无聊，好没滋味，对那种形态的念波，你会有一种不美味的感觉，然后你就会发现世界上大部分人就是这样。像我之前提到过的一个助教，我听他讲四个钟头的话，只有几句是真话，大部分的人都是被大量的谎言所掩盖的，而且有人生观人生者哲学的时候，又有更多的谎言被创造出来。不过我们或许也都有见到过，有的人他的人格结构那么难搞，可是60岁以后忽然转性了，那么沉重的一个人格的壳子，他60岁以后居然脱壳了，这整个自我他不要了。